修华不上，上人法师，各位善知识，大家阿弥陀佛。
诸佛菩萨，师父上人，各位法师，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
我今天要介绍的是紫柏真舍大师。
今日我要介绍咧系紫柏真可大师。
那为什么有紫柏又真可啊？
咁点解有紫柏又有真可呢？
那一般人呢、啊，他会称紫柏大师。
一般人呢就会称佢系紫柏大师。
那真可大师是后来真可大师他自己把他称的。
咁真可大师咧系佢自己称嘅。
那我们前几天已经有讲过两位法师。
咁我哋前几日咧讲咗两位法师。
那紫柏大师呢？他在这个世界上呢，他住在这个世界上是最短的时间。
咁紫柏大师咧，系佢一生住喺呢个世界上边咧，世间上咧系时间最短嘅。
所以他的书啊、法都保留很少在这个世间。
咁所以佢嘅书咧，同埋佢嘅法咧，都保存得好少。
但是呢，他的个性呢很刚烈，那就是在我们中国历史那个佛教呢就很少见有这样的精神。
咁但系佢嘅个性咧系好刚烈嘅，喺我哋中国嘅佛教史里边咧系好少见咁样嘅人嘅。
那紫柏大师一生呢，我们分为四个阶段。
咁紫柏大师一生咧系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在家时期。
第一个阶段呢是在家时候。
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修学时期。
第二个阶段是修学的时期。
第三个阶段就是入世时期。
第三个阶段呢是入世的时期。
第四个就是癸卯冤狱。
第四个时期呢就是癸卯冤狱。
那我们先介绍紫柏大师的在家的时候。
咁我哋先介绍一下紫柏大师咧在家嘅时期。
这个叫紫柏大师，他的原法名叫达观。
咁紫柏大师佢嘅法名咧系叫做达观。
那所以世称呢？就是紫柏大师，他很多人都称呼紫柏大师。
咁好多人都称紫柏大师。
晚年呢就改称为真可大师。
晚年呢就改成真可大师。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就会称紫柏尊者。
咁喺呢个世界上呢，我哋会称佢系紫柏尊者，
或是紫柏老人，
或者系紫柏老人。
那紫柏大师他生在嘉靖。
咁紫柏大师呢系出生于嘉庆，嘉靖。
作画就癸卯年。
咁作画嘅时间呢就系癸卯年。
他世寿呢61岁，
世寿系61岁，
法纳41，
法纳41。
所以在这个莲池大师、还有憨山大师啊、藕益大师，那紫柏大师他只有2本书留在这个世界上。
咁紫柏大师呢就有2本书留喺呢个世界上。
就是紫柏尊者前举，
就紫柏尊者前集，
还有一本叫紫柏尊者别集，
同埋紫柏尊者别集。
真可大师呢，他住在江苏省。
咁真可大师呢系住喺江苏省嘅。
后来呢又搬家，
后尾呢就搬家。
也是一样在江苏省，但是不同一个县。
但系就搬到去另外一个县，虽然都系喺江苏省。
那他父亲的名字叫陈年，
佢父亲嘅名咧就叫做陈年，
字季子，
字 呢是贵子。
那时候他们都还没有小孩子。
那时呢他父母还没有生育。
那有一天呢，这母亲呢梦到一个很特别的人。
那他母亲呢梦见一个很特别的人。
那送给那个紫薄大师的妈妈一个桃子。
那送给紫薄大师的妈妈一个一个桃。
那这个桃子还有带还有叶。
咁呢個肚咧仲有熱嘅，
然後啊就懷孕，
咁佢就懷孕啦。
所以紫薄大師啊，他到五歲的時候，他還不會講話。
咁紫薄大師到咗五歲嗰陣時仲唔識講話。
那有一天啊，
咁有一日咧，
見到一個很特別的僧人，
見到一個好特別嘅僧人，
就跟他講，
就同佢講。
没有，先摸摸头。
啊，咁先摸下佢个头。
先加持一下。
加持佢。
那就说这个僧可大师啊，以后是会出家的。
就话呢个细路仔咧，以后会出家嘅。
那可以当我们人天的师表。
可以做我哋嘅人天师表。
那这时候僧可大师他怎么啦？
呢个时候咧，僧可大师就会点啊？
他不说话。
对了，开口。他就会讲话了，
咁佢就开始讲嘢啦。
所以他真可大师年纪小小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刚烈。
咁真可大师细嗰阵时咧，嗰个性就好强嘅，好刚烈嘅。
讲到这边，我以前有听过。
讲到呢度咧，我以前有听过。
好像那个小孩子哦，他不要太早讲话，学会讲话。
咁啲细路仔咧，冇太快识。讲话，
他等到他会讲话的那时候，就是过了几年，晚几年，他会很聪明的。
咁如果迟几年先讲话噶啦嘅话咧，佢会好聪明嘅。
但是呢，做父母亲一定会着急。
但系身为父母嘅咧，一定系好着急嘅。
所以真可大师就遇到一个很特别的僧人帮他加持。
咁真可大师就遇到一个好特别嘅僧人咧，帮佢加持。
所以真可大师啊，慢慢年纪长大。
咁真可大师慢慢嘅年纪长大啦。
那脾气也很大，所以父母亲就没有办法管他。
咁脾气都好大，咁父母就冇办法管佢。
他自己也讲过。
佢自己都讲。
因为他就是个性很特别，而且脾气又很粗躁。
因为佢个性好特别，同埋杂气咧好粗糙。
人家如果讲一句不适合他听的，
如果人哋讲咗一句佢唔啱听嘅，
就会冒火啦，
佢就发火啦。
那好比就是说，他自己就是说，他好像就是也跟杀猪啊、杀狗啊那些人没什么两样。
咁就好似同嗰啲宰猪宰羊嘅人咧冇咩两样。
就好像喜欢喝酒的人啊，脾气都很大，
就好似嗰啲中意饮酒嘅人咧，脾气都好暴躁嘅。
所以啊，看，就是说，真可大师在年轻的时候，他也是，不是一个很安分守己的人。
咁可以睇得出咧，真可大师喺幼即系细嗰阵时咧，都唔系一个好安分守己嘅人。
所以在像我们讲第二个修行时期，
咁我哋而家讲第二个时期咧，系佢修学嘅时候。
我读到这边十七岁，好像上次有一个法师介绍的法师也是十七岁。
我记得咧，上一次有一个高僧咧，又系十七岁。
会不会是我们人生十七岁一个转变啊？
会唔会我哋人生嘅十七岁系一个转变？
你们有研究过吗？
大家有没有研究过呢？
对啊，真可大师刚好十七岁，也是一个人生大转变。
刚刚好真可大师在十七岁的时候又是一个人生的大转变。
他为了要立功名，
他为了立功名，
所以跟父母亲说他要出远门，
就跟他父母说他要出远门。
所以他在出远门的时候遇到大雨，
咁佢出远门嗰阵时咧遇到大雨，
就骑着让雨 就在那边休息，让你停下来。
咁佢就停低啦，就等个雨停。
那刚好在虎丘山的一个，这就是明觉法师。
咁啱啱好咧，去到一个叫做虎丘山，遇到一个明觉法师。
在这个他们互相见面了，改变他的一生。
咁呢，佢两个见面咧，就改变咗佢嘅一生。
所以他们就是一个出家人，一个在家人。
咁就系一个出家人，一个在家人。
那明觉法师就邀请真和大师一同回到虎丘山的寺庙。
咁明觉大师咧就邀请佢啦，一齐去到虎丘山嗰个寺庙度去。
去过一夜。
去住一晚。
那这个时候呢，真和大师就刚好遇到他们在，就是法师们在做瓦课。
咁真和大师咧就去到嗰寺庙咧，就听到啲法师们喺度做晚课。
真和大师呢，这时候听到什么？
真可大师而家嗰阵时系听到乜嘢？
啊？对呀、啊，八十八佛咧，做晚课八十八佛。
佢、听到晚课上边咧做即系八十八佛。
那隔天就怎样？对呀、啊，他很有善的一个晚上哦，隔天就邀请出家。
咁第二日咧，佢就要求咧出家。
你们有没有人今天愿意就住下来？
咁今日大家有冇愿意出家噶？
因为据我所知道，我们有一个居士哈，他很喜欢做八十八佛的晚课，阿弥陀经的晚课，他不喜欢。
咁我了解到咧，有一个居士咧系好中意喺晚课上边咧系礼拜八十八佛。但是他不喜欢诵经、
我们法师已经介绍今天刚好是八十八佛，那明天就有人好几个人会开悟要出家了。
今晚的晚课就是拜八十八佛，
但是我所知道的那个居士他做了好几个晚上的八十八佛，到现在还没发心。
但我了解这个居士呢来了几次拜礼拜八十八佛，但是他还没有发心。
但是你们不用害怕，每个人善根不同，或许你们善根比较深啊。
咁大家咧就唔使担心，每个人嘅善根唔同。
那所以从此以后，
咁从此之后，
真和大师，
真和大师，
很脾气暴躁的年轻人，
一个脾气暴躁嘅后生仔，
就成为我们佛教的僧人。
咁就成為咗我哋佛教嘅一個僧人。
那出家以後那一個晚上，
咁出家後嘅一個晚上，
他就靜坐，
佢打坐
到天亮，
一路去到天光。
所以他一生呢，就是修行不倒單。
咁佢一生咧就喺度修行呢個不倒單。
其實講到這個，我又有一個體悟。
咁講到呢度咧，我又有一樣嘢同大家分享。
因为我们那时候跟上人修出家，
咁当时我哋同上人一起出家。
大部分的法师，
咁大部分的法师
都是不倒单，
都系唔倒单嘅。
那我也是真的，那一天晚上就跟我的棉被讲，哦，你太好了，你太软了，但是我不愿意倒下来。
咁嗰有一晚咧，我同个被讲咧，你好软熟啊，但系我唔想瞓落嚟。
但是真可大师他有进步，我没有进步。
但是真可大师有进步，而我没有进步。
所以我今天得到，就是念到真可大师，我有一点就是说，感觉到说，真可大师他的脾气大，我的脾气也很大。
咁我准备这个资料咧，睇到真可大师的脾气好大咧，跟我自己的脾气都好大。
但是真和大师的成就我没有成就，
但是真和大师有成就而我没有。
有法师跟我怒气了。
他是对棉被发脾气。
对什么发脾气？
对棉被发脾气。
OK。所以真的，其实啊，我读到真和大师这一篇，我就觉得说我们人 虽然有很有刚烈的优美的那个就是志气，还有很威猛的精进的那种力量，但是我们要用对于某一方面，用错了就走错路了。
咁我到真火大師呢一篇咧，我感覺咧人咧有好猛烈嘅個性啦，好有威猛嘅力量，但係一定要用啱地方，如果用錯地方嘅話咧就唔好啦，就行錯路。
所以真火大師他出了家，
所以真火大師出咗家之後，
他知道他的出家法師明解法師。
他知道他的老師呢，明覺老師呢，法師呢，
他要造那個大鐘，
要去逐個大鐘啊，
要鐵萬斤，
要三鐵一萬斤。
真可大師知道了，
咁真可大師知道了，
他就自己就是用，他就往七化化緣，
咁佢就出去化緣，
把這個事圓滿了，
是將這個事情圓滿。
所以他出家化緣的這一件事啊，跟他的就是出了家，他這個堅定的那個氣魄啊，就是說平常人沒有辦法，或許有時候會可以做到，但是也不會做到很圓滿。
咁通過呢個出家化緣呢件事咧，可以睇出嚟咧，平常人咧係可以做，但係未必可以做得咁圓滿嘅，即係可以睇得出呢、這個真可大師佢嗰個個性咧，係可以好堅持咁樣去做好一件事。
那化解回到虎丘山，
咁佢化完之後咧，就翻去佢化鐵，即係翻去虎丘山之後，
那真可大師就從此避免讀書，
咁真可大師就開始唔出去啦，就一味咁樣讀書，
半年不出門，
半年都唔出去。
那出家以後呢，真可大師的脾氣還是沒有改。
咁出咗家咧，真可大師嘅脾氣咧，仲係冇變到。
剛好見到呢，他們就是寺廟有那個僧眾啊，在喝酒啊，還有吃荤的。
咁啊，見到咧，佢哋嗰度出家嘅人咧，有飲酒同埋食肉嘅。
結果他就說：出家人是這樣，要把他殺掉。
咁佢就喺度學斥佢哋啦，出家人就係咁，要該殺咁樣。
結果那一些人大概，我在想啊，或許當時啊，他大概大眼瞪小眼要被殺掉，因為又犯戒嘛。
咁我喺度諗咧，在那個時候呢，這個大師呢一定是即碌完那個雙眼呢，因為這些僧人是犯戒嘛，是真的很想殺了他們的。
所以他們只好認錯，沒有不會跟真可大師狡辯。
那這些僧人呢只是可以認錯，就不會去狡辯。
所以真可大師那時候出家沒有多久，
那時候真可大師呢出家沒多久，
还是一个沙弥尼，
沙弥，这里补一个，
我讲错了，一个沙弥。所以他虽然是出家没有多久，结果敢讲这样的话，所以他就是说，不管他对不对，只要就是往对了去做，他就敢讲话。
咁雖然話佢係出家冇幾耐咧，但係面對啲事情咧，佢要睇啱同埋唔啱。如果唔啱嘅咧，佢會好坦率咁樣表達出嚟嘅，對佢都會講嘅。
那換成我們大概睜一眼閉一隻眼，趕快走。
而我哋咧可能就即係當睇唔到就走開㗎啦。
但是為了要讓佛法興盛，一定要把那一些壞人給抓出來。
但是為了實法的興盛，
對，他不直接就是壞人咯，
就應該將那些不守規矩的人捉出來。
所以我覺得真可大師好偉大。
所以我覺得真可大師真的很偉大。
所以就是說，真可大師在這種剛烈的人格啊、特質啊，他用在修道上，當為他的資料。
咁所以咧，真可大師佢個剛烈嘅人格同埋特質咧，喺佢用喺修道上邊咧，就係佢嘅一個資糧。
同時啊，就是在這種精神啊，來對於社會人民的好的關懷。
同時咧，以呢種精神咧，對社會人民嘅一種關懷。
嗯，那所以對國家啊，他因為有人就是說，為了税啊，税的那一方面。他就也是自己也很心疼的。
咁對當時嘅明朝嗰個國家嚟講咧，有人咧對政府徵收啲税咧係有前途嘅意見嘅，咁佢都有佢嘅睇法嘅。
所以他自己只好好好用功修行，那後面他就來救助這個國家。
咁佢可以做嘅咧就係好好咁樣用功去修行。之後咧就去救呢個國家。
在二十歲的時候，
咁喺佢二十歲嘅時候，
真可大師受七祖戒，
咁佢就受
七祖戒
具足戒，
在嘉興的東塔寺，
喺嘉興嘅東塔寺，
見有其他的僧人在抄《華嚴經》。
他見到有其他的僧人咧喺度抄《花言經》，
那真可大師就跪在那邊看，
咁真可大師咧就跪喺度睇，
就看啊看，真可大師就很感嘆的，
咁佢一邊睇住一邊咧就好感嘆，
我如果能像他這樣也很好，
我如果可以好似佢哋咁樣咧，會係好好嘅。
那之後呢，再去五堂的景德寺。
咁之後咧，佢就去到五堂嘅景德寺
閉關，讀書三年。
讀書三年。
那出關以後，
咁佢出咗關之後咧，
又回去到他師父那邊。
翻去佢師父嗰度。
跟明傑法師說，
同明國法師講，
我要去行腳，
我要去行腳，
去參訪善知識，
去參訪善知識，
要了解生死的大事，
佢要去了解生死嘅大事。
從此以後，他就這樣行腳的一生，
咁就開始佢行腳嘅一生。
所以真可大師在行腳，每天都要走20里路。
咁啊，佢每日咧都要行20里路，
走到脚很痛很痛，
咁行得脚好痛，
但是他还是继续的走，
咁佢就系继续咁样行，
他行这个头头痛，
佢系行头头痛。
那在参访的过程当中呢？
咁喺佢参访嘅过程中，
真可大师也是，收到很多他的就是。受益到很多，
咁佢咧受益系好多嘅。
他这一生啊，有几次啊，都得到很重要的禅悟体验。
咁佢有几次咧，系佢一生咧得到好重要嘅参悟嘅体验。
在这一段时间呢，
在呢一段时间，
就有一个僧人啊，也给他启发的很多。
有一个僧人咧，对佢有好大嘅启发。
所以真可大师呢，到最后，
咁真可大师咧到咗最后，
他参访很多很多法师，
佢参访咗好多好多嘅法师，
最后到法通寺，
后屘去到一间叫做法通寺嘅
片容法师，
去到片容法师嗰度，
片容法师对真可大师的影响也是很大。
咁片容法師咧對真可大師嘅影響係好大嘅，
所以就這樣，片容法師就兩個，有一天他們在對話。
咁有一次咧，片容法師同真可大師對話。
那片容法師就問真可大師說：你是什麼人啊？
咁啊，片容大師就問佢：你係咩人啊？
真可大師說。我是江南来的一个很贫穷的人。
真可大师就回答他，我是从江南来的一个很贫困的人。
片容老和尚说，那你来这个京城做什么？
咁片容老和尚就问佢：你嚟京城做乜嘢咧？
那真可大师说：我来学习讲经啊。
真可大师回答：我嚟学习讲讲经。
片容老和尚又说：那你学习讲经又要做什么？
咁老法师仲问啦：你学习讲经系为咗做乜嘢？
真可大师说：我可以贯通所有的经义的意义，那可以弘扬佛法。
我可以贯通所有经理的意义，我可以弘扬佛法。
那片容法师就说：你讲法的时候要用清净心来说法。
咁片容老法师就同佢讲：你讲法嗰阵时咧，要以一个清净的心去讲法。
真可大师回答说：我今天都一尘不染啊，我很清净啊。
咁啊，真可大师就回答：我一尘不染啦，我系好清净嘅。
那片容法师啊，就把他的衣服抓住。
咁片容法师咧，就一手就捉住佢嘅衫。
那你说你真的一尘不染吗？
就问佢啦：你系咪真系一尘不染呢？
那你穿的这个袈裟又那么好。
咁你着嘅呢个袈裟咧咁好，
就把那个真片容法师就把真可法师的衣那个袈裟拉掉。
片容法师咧就将佢嘅嗰个袈裟咧就掹出嚟啦，
就布施给他旁边的侍者，
就布施俾佢身边嘅侍者。
那片容法师就说，
咁片容法师咧就讲，
他就大笑声，
佢大笑。
说你里面还有衣服，
他说你里面还有衫，
脱去了一层还有一层，
除了一件还有一件。
所以片容法师就这样的教导真可大师，
就通过这个方式，片容大师就教法教导真可大师。
真可大师的口才也是很好，
真可大师的口才都是很好的。
那他跟片容法师两个对话，
他跟片容大师两个人的对话。
那片容法师跟真可大师是都用当红棒喝，
他们两个都是用当头棒喝的方式。
但是呢，终身呢都没有讲过，就是开堂讲经啊，说法。
但是是真可大师没有，
真可大师没有。
但是真可大师咧，终生咧都冇开堂讲经说法。
虽然他去学习要讲经说法，
虽然话佢去学习讲经说法，
所以他也很少讲。
但系实际上咧，佢系好少讲嘅。
所以这样的片容法师对真可大师的影响也是很大。
通过这个呢可以看得出片容大师对真可大师的影响是很大的。
好，我们今天时间到，我们讲到这边，其他呢明天来介绍。
今天呢因为时间到，我讲到这里。
但是我这边到那边还没到呢。
其他内容听日先讲，我不知道现在时间有没有到呢。
那我再讲五分钟。
那我再讲五分钟啦。
就是片容老和尚啊，
咁片容老和尚，
他也是正花言三昧而得到解脱。
佢系正花言三昧而解脱嘅。
那真可大师啊，
而真可大师咧，
他禅学的跟花言思想也是很有启发。
咁喺禅学思想同埋花言嘅嗰、那个教理都系好有启发嘅。
那很快的，片容老和尚十二年将过去，片容老和尚就涅槃了。
咁十二年过咗之后咧，片容老和尚就涅槃啦。
那所以片容老和尚他也是把他的真教啦、言教啦，
咁片容老和尚将佢嘅真教同埋言教
留给真可大师，
就传俾真可大师啦。
那真可大师呢，这辈子永远都不敢忘记。
咁真可大师咧，佢一生都唔记得嘅，都会记住嘅。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那我们讲到这，因为现在算是另外一个那个 一段落，到这里是一段落。
咁到呢度就係佢人生嘅一個段落啦。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